不晓得呢，这个大家有没有庆祝父亲节哈？这个希望呢，我们呢能够这个在庆祝父亲节的当中呢，也能够体验到这个做父亲的这个心肠哈。那我们呢，今天呢，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在父母的这个眼光当中啊，其实做儿女啊，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事情。那我还记得呢，我有五个孩子呢，这个每一个孩子他们在小的时候在成长的过程里头啊，我就想到回忆到这几天呢，就想到他们还是 baby 的时候啊，那时候呢天天抱着他们呢，非常的就有空回到家就抱着他们，就非常的 enjoy 享受这样的一个时光啊。我不晓得大家你们觉得在孩子的眼光当中，虽然我们这些做父母的非常的非常爱他们，而且呢看他们为宝贵啊，我不晓得大家呢是不是常常跟你的孩子说你是爸爸的心肝宝贝啊。我到现在还是这样的跟我的孩子讲啊，是真的哈，是他真的是我们的心肝宝贝。但是在孩子的眼光，他们如何的看待自己呢？我还记得有一次呢，我们在很早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圣诞的特会在教会里头，那很多的小朋友，你知道圣诞特会都通常是让小朋友们一起来表演啊，他们呢就每一个人就上台表演他们的才艺啊，就是会拉小提琴的拉小提琴，会跳舞的会唱歌的就上来表演啊。那在表演之前呢，这个主持人通常会采访他叫什么名字啊，你今天要表演什么歌啊，那就有一个小男孩上来了，我记得那个男孩子还3岁多快4岁吧，他上来了，哇，就很开心的上来。然后这个主持人说，问他说，小朋友你好，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他说，我是小坏蛋。这样的自我介绍。为什么呢？你叫小坏蛋，你的名字叫小坏蛋吗？他说是的。这个主持人再想一想怎么办啊，到底是谁叫你小坏蛋呢？他说，我爸爸妈妈叫我小坏蛋，所以我是小坏蛋啊。看这么办，那如果我们呢从小呢让我们的孩子觉得他自己是小坏蛋呢，请问他到了长大以后在社会里头会不会可能变成大坏蛋呢？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所谓的亲子教养的问题哈。那你知道在很多的这个世界当中，很多的人他们对自我的形象啊，常常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扭曲的现象。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自己有没有这种经历哈，但是我要告诉你，不只是那些没有信主的这些人们，他们心中对自己的形象是扭曲的，甚至很多的基督徒啊，他们也经常用不正确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在周围的这个弟兄姊妹们当中啊，看见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经常的在这个培训的过程啊，跟弟兄姊妹们一起吃饭啊，一起生活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好像是蛮普遍的现象。这个人的自我形象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在教会的当中啊，你知道这个会影响到人跟人之间彼此的关系的，包括夫妻之间也好。还有父母跟儿女之间也好，甚至于同工跟同工之间也好，如果这个弟兄姊妹们一直在心里面常常的告诉他自己说你是个小坏蛋啊，那情况可能非常的不妙。所以今天呢，我们从刚才的所读的这段经文里头啊，我们仔细的来看，基督徒在生命的当中应该让自己能够有清楚的认识自己的身份才可以的啊，我们需要好好的认识我们自己，我们需要好好的能够建立一个正确的健康的自我形象，这个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头啊，我们在这个第16节的地方，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看见，在第16节里头啊，保罗很清楚的告诉教会，他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一件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弟兄姊妹们，这个对基督徒来讲啊，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 我们从小就应该在孩子们的心里面要帮助他们建立这个真正的自我的形象才可以。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孩子们，他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要告诉我们自己，也要彼此的提醒，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从这段经文里头，我们要看见这是我们独特的身份，这是一般人没有的，弟兄姊妹们，只有信耶稣得着永远生命的人才有资格说我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才能够彼此称呼为弟兄姊妹们啊。还没有信主的，我们只能跟他们讲说某某朋友、某某先生、某某太太、某某小姐啊，我们没有办法称呼他们为弟兄姊妹，因为在他们没有信耶稣之前呢，没有接受这个永生的礼物之前，实在讲，他们不是上帝的儿女，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简单的来认识一下，来复习一下罗马书呢，是使徒保罗在主后大概56年左右，在哥林多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所写的一卷书。他写信的对象是在罗马的教会。为什么他要写这一封信呢？因为他要告诉教会说，福音是上帝为他们所预备的最全备的救赎的恩典，也是这世界所有每一个人的需要。当人明白自己的需要，接受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他们就能够跟我们一样得着这个福音的好处，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呢，我们仔细的来看一下这个罗马书的整个书卷大纲啊，你会发现在前面的部分，这里严格讲起来分成四大部分，除了去头去尾以外啊，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当中呢，前半部呢讲到的就是福音的理念啊，还记得吗？我们刚才讲了，这个福音是耶稣基督为神借着神的恩典来为所有的世人所预备的，这个是全备的救恩，是为每一个人的，包括先是什么犹太人，后是希利人，这个讲到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的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这是为所有的人所预备的。为什么？等一下我们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到神的荣耀，这个世人讲到是每一个独特的个体的。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上帝为人们每一个人所预备的恩典啊。最近我在教教会历史的时候呢，就讲到这个啊，你们知道这个加尔文啊，他有一个 Tulip 这个郁金香预定论的理论，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这个 Tulip 这个字啊，这个当中 L 是讲到 limit， 他认为呢这个恩典是有限的，福音是为神所拣选人所预备的。你们觉得怎么样？神所拣选的，我想从神的眼光来讲是 OK 的，但是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问题，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哎，你先问他说，请问某某人，张牧师，你是神所拣选的？当然了，我是啊，啊，其他人不一定知道。重点是我们今天看见这个恩典应该是为普世的人所预备的，所有的人预备的，所以才讲到先是犹太人，后世希利尼人，讲的是所有的外邦人。这个在罗马书第一章讲得非常清楚，第一章第16节的地方，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世希利尼人。但是我们怎么知道谁相信谁不相信呢？弟兄们，还记得我讲过吗？我以前啊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在台湾是专门踢馆的，还记得吗？专门去教会躲于人家的哈，你给我传福音，以后就给你难看，有没有？那时候我不信，但是我现在相信。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严格讲起来，预定论应该是从神的角度是绝对成立的真理，但是从人的角度，我们怎么知道谁是被神所预定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向所有的人去传这个福音，我们必须要靠着上帝的恩典，好好的忠实的在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个使命去做。所以我们要认识什么是福音，也帮助他们进入到神的国度里头，能够不但能够称圣成为神的儿女，还要进入到这个成圣的道路。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因为当我们接受相信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离开罪，离开律法，离开死亡。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在灵里面能够每一天能够有这样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从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啊，我们要认识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点。第一个，我们看见上帝应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第一个，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要做什么样的工作，这是谁来做，这是第二个我们要看见的。第三个，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如何能够跟圣灵来配合，这是很重要的，这是成圣的过程的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个成圣的道路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的这个最主要的后半部的地方。所以成圣的过程里头，我们如何来做，第一个，我们必须要让圣灵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这个洁净除罪的工作，也让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就像这段经文里面清楚地教导我们，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身份，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实际，所以回到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里头，他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过程，什么样的过程，圣灵要帮助我们成圣的过程。我们不但有这个身份，弟兄姊妹们，我们还要有这样的一个实际，这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一起回到刚才所读的八章第十二节的地方，保罗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有什么样的事情是我们要仔细的去看的呢？弟兄姊妹们，回到刚才我们来看这个书卷大纲的部分，你会发现从这个成圣的过程里头，我们的灵里面的生命还有生活，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在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的地方。前半段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保罗对成圣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论述，这是一个真理的教导。来到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严格讲来是保罗的结论。为什么保罗要做这样的一个结论呢？所以他从第十二节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样看来是从第八章的第一节开始到第十一节前面的这些真理的教导要作为基础。所以来到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是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好了，什么样的结论呢？从第十三节我们看见这里，这一段这一节里头，我们看见第十三节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所谓的假设。第一个若，还有第二个若是不一样的。我们看见第一个若所带出来的，第一个如果跟第二个如果带出来的是两个不同的路径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第一个路径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顺从肉体会是什么样的结果，这是第一个路径。第二个路径呢，如果我们靠着圣灵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们看见第一个这样的一个路径是顺从肉体 就怎么样，就必要死。这个死讲到就是意识死，不但是身体的死，上次我提到人有三种死，这个死呢，是讲到要与神隔绝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不只是身体的死。所以顺从肉体，我们怎么样，就必要死。保罗讲得非常清楚的，这是第一个路径。第二个路径呢，如果我们靠着圣灵怎么样啊，看起来好像是死的，因为我们的肉体要致死，但是借着我们的肉体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的结果就是怎么样，就是活的。那这样的一个两个不同的路径，两个不同的假设呢，严格讲起来还记得吗？我讲了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那个真理的论述里头，也要看见同样的有这样的一个理念。那我们回到第八章第六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八章，来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一起来读，请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同样的也有这样的一个路径，有没有？两个逻辑，两个路线，来到第八章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什么？生命平安。 那这样的两个所谓的总卦律呢，帮助我们从第六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一节，它告诉我们这两个路径的过程。第一个，我们看见体贴肉体就是死的，原来他们体贴肉体是与神怎么样为敌的，是抵挡上帝的，所以属肉体的人怎么样，他们结果是怎么样，与神隔绝，不能得着上帝的喜悦啊，看见了没有？这是第一个路径。我们看见第二个路径呢，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的心里，你们是属圣灵的，也就是今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我们的身份是神，是神的儿女，这是我们的身份。但是弟兄姊妹们，我还要告诉你，你还有一个更宝贵的一个宝贝，就住在你的生命当中，圣灵住在你的心里，你是属圣灵的。第十节，基督如果住在你的心里，借着圣灵住在你的心里，你就必因什么义而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你们必要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怎么样活过来，懂什么吗？所以啊，这个刚才所读的八章六节是写作笔法的一个总卦，这两个大题呢，就带出了两个不同的境界，两个不同的路径，懂什么吗？你们看见了吗？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字，就是所谓的因果律的写作笔法。因为我们一起来读第八章第二节的地方，这个是很重要的清楚的一个原因，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能够得到生命平安。一起来读八章二节好不好？请。因为是生命的律，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这个因为带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能够得到生命跟平安呢？因为在基督里圣灵帮助我们释放我们，那个释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释放我们做什么呢？使我们能够脱离罪跟死的律。这个第八节第八章的第二节的地方告诉我们，圣灵的律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律啊，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观念，跟第八章第十三节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若，还记得吗？那个是第二个路径，第二个若靠着圣灵，我们的结果就必得着生命，永远的能够活着。所以呢，第八章的第二节跟第十三节的后半段呢，我们就能够对照起来，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靠着这圣灵的律，我们能够脱离罪和死亡，能够进入到生命的当中啊，这个生命的律，圣灵的律实在是太重要了。你们知道啊，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刚才我讲到我现在在这个暑假教的这一门课叫做教会历史啊，就讲到呢，大概在那个这个所谓的启蒙运动的时期啊，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科学家，他也是神学家，也是哲学家，在英国的一个非常伟大的科学家，你们知道叫什么？叫牛顿的哈。你们知道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学力学的时候，我是学工科的，所以我们对力学要求非常的严格的一样，要多我们多学习啊。在物理里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牛顿三大定律。牛顿能够理解这宇宙的当中是有系统的，必定是有一位主宰在操作运作所有的天体的运行啊，所以在他的生命的当中，他找到了这个三大运动定律啊。如果你们还记得啊，有什么静者恒静，动者恒重啊，还有呢，有反作用是吧，有作用力，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啊。所以在生活的当中呢，我们看见这三大定律一直在主宰我们的生活。所以呢，你想要坐飞机能够冲上云霄，你就必须要什么呀？有足够的加速的力气，能够把整台飞机怎么推上云霄里头去，是吧？这个就是三大运动定律。但是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律啊，在力学里头呢，我们还有一种所谓的圆周率，就是所谓的速度跟角速度啊，当这个速度够大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有足够的向心力，要必须靠着足够的向心力让你不会飞出去。 这是另外一种律。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这个就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头的这个，我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去这个 Magic Mountain 啊？我们这里有 Magic Mountain 嘛，或者是六级山哈？啊，牧师来了，可以请张牧师带你去吁一下，那是很过瘾的啊！啊，我最怕那种东西了，我还记得我来美国就玩那一次就够了。我那个时候我刚来读书哈，那时候还蛮年轻的，所以呢觉得身强力壮。绝对没问题，我从来在台湾没有玩过这个过山车，或者是这个云霄飞车的东西啊。我们当中有人玩过吧 ？You like it？ 啊，我是很不喜欢。张牧师也摇头，不过还是要带牧师去试试看了哈。那我第一次上去的时候呢，那个还是选比较 easy 一点的啊。但是你知道我是很会晕机的人，我那不很会晕船的，我不会晕机，很奇怪，但是我会晕船啊。那一上去呢？哇，那个绕来绕去的时候呢，哇，我就很紧张，就紧紧的抓着那个前面那个杆子，啊，全身都紧张到了抽筋了，你知道吗？下来以后呢，就马上倒在地上吐了，啊，杨姊妹们，后来我想通了一件事情，等一下哦，这个所谓的云霄飞车或者是过山车。它能够绕那么高的地方，然后人不会摔下来，哎，是怎么回事啊？所以我就想到我在中学所学到的这个运动定律里头有这个，哎呀，一定有足够的速度，所以它不会飞出去，而且足够的向心力，它不会飞出去，也不会掉下来，啊，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知道这个运动定律以后，我马上就想通了，在当时我就想通了，如果。你会飞出去啊，你再大的力气，你抓住的铁杆啊都没有用的，你还是要怎么样？你还是要飞出去的，是吧？没错吧？你再大的力气，除非你是 Iron Man， 或是 Superman， 或者是 Spider-Man， 啊，这几个 man 可以啊，但是呢，你不可以，因为你是 regular man， 是吧？所以我就想通了，为什么呢？等一下啊，哦，OK。这个设计是为了让你 enjoy 的，不是来要你的命的，是吧？这些过山车是让你好玩的，那为什么你不 enjoy 一下？你不享受一下？你在那里紧紧抓着，抓到一个全身抽筋那个地步的，还是很痛苦的。你来干嘛？你花那个门买钱花那个门票做什么啊？ That's enjoy。所以呢，第二个过山车呢，我就开始啊，随便你甩我啊，我就大声的叫就好了。我就很 enjoy，啊，但是后来我没有再去了，因为我觉得人的身体是有限的，心脏是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吗？这个律是在宇宙当中属于物理的 physical 的律。What about metaphysics？ 形而上是不是有另外一种律呢？从灵界的角度，我们看见是另外有一个律的，这个律就是圣灵的律，帮助我们能够脱离这一切的肉体跟死亡的捆绑，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七节的地方，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主就是那圣灵，那圣灵在哪里？哪里就使我们能够得着自由，不再受到另外一个肉体的律的捆绑，不再受到死亡跟肉体的捆绑，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圣灵来引导我们，这是非常有福气的，弟兄姊妹们。就是今天我们要来看的圣灵如何来引导我们，是谁来引导我们，很清楚的就是圣灵，但是他如何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这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的地方，我们看见第十四节保罗告诉我们那个因为再次的出现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的重要的关键字，告诉我们那个原因在哪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凡被神的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啊。这个地方弟兄姊妹们别误会，只有弟兄是儿子哈，姊妹也是神的儿女，所以在这个地方，那个凡是一个概括律、总括律，所有的弟兄姊妹，所有被圣灵引导的人都是神的儿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告诉我们，凡是被神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因为这个律要释放我们， 借着圣灵的引导来释放我们。所以来到第十五节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里有两个对称对比的地方，有一个是啊，我们这个黑白的对称。如果弟兄姊妹们呢，你仔细来想象一下，这个地方如果假设呢，黑色的地方是两片啊，黑色的地方是比较不好的，白色的地方是比较好的。请问弟兄姊妹们一下，那这个当中有一些关键字，好比说奴仆的心，还有儿子的心，这两种心，你们觉得哪一种心要放在这个黑色的地方呢？如果这个黑色是代表不好的，当然是什么？奴仆的心。另外一种呢，儿子的心是代表一个属神的。我们看见这个奴仆是属奴隶的，被罪所辖制的啊。在约翰福音里清楚的，主耶稣告诉这些犹太人，你们是罪的奴隶。犹太人说，我们从来没有人当过奴隶啊，这个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因为他们很明显的已经被亚述、被巴比伦还有罗马帝国压制当奴隶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还说我们从来没有当过奴隶。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吗？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见那个奴隶的心、奴仆的心啊，所带出来的就是被辖制，所以心中有很多的害怕。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在白色的这个部分，这个对称律里头讲述的就是要借着奴仆的心，把这个儿子的心怎么样对称凸显出来。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个儿子的心，使我们能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状态出现了，使我们能够呼叫我们的上帝为什么阿爸父啊。这是谁能够做到？这是只有圣灵能够做到。所以借着圣灵的引导，我们都能够得着这个儿子的心，使我们能够呼叫我们的上帝为什么阿爸天父。所以圣灵的引导实在是非常的重要。求主帮助我们呢，弟兄姊妹们，每一天在生活的当中常常的要让圣灵来引导我们，而不是让肉体那个辖制我们的律来引导我们，来控制我们。今天我们要让圣灵来引导我们，能够达到一个地步，使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儿子的思想。这个心代表是人的思想还有态度。我们今天在很多的时候呢，思想会引导我们所讲的话，我们所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需要让圣灵来引导我们啊，我们呢好好的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在生活的当中。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让圣灵来引导你做决定，让圣灵来引导你说话，让圣灵来引导你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其实这是很实际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啊靠圣灵来引导我们啊。就像最近呢，我知道教会在礼拜五晚上是读什么？
以赛亚书，
是了，以赛亚书第48节里头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今天神要差遣他的圣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他要差遣他的儿子还有他的圣灵来，使我们看见我们每一天都让圣灵来引导我们走当行的路。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呢才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每一天能够在自由，在灵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自由，让神的灵来帮助我们。所以接下来我们如何来做呢？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的第三点的地方。我们呢今天继续的来看这段经文里头啊，我们看见第17节的地方，我们刚才看见第十六节，我们看见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身份。也因为是圣灵的引导，使我们得着这个儿子的心、儿子的思想、儿子的态度，使我们得着生命，脱离那个罪跟肉体死亡的律。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第十七节是我们每一天神儿女可能会经历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七节的地方，一起来，我们好不好再来读一次第8章第17节的地方，请。
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上帝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弟兄姊妹们， 再仔细的看一次，我们在这里又再次的出现了这个所谓的黑白对称的一种笔法，你们看见了吗？受苦跟什么相对啊？得荣耀相对啊！这个地方又再次的出现一个与事实相符合的假设。如果这个字眼出现了，样子朋友们，如果啊，在这地方他告诉我们的生活里头，可能每一天都在这样的一个境遇的这样的一个处境的当中。我们在这个环境里头，但是在这个之前，他又再一次的坚定我们，告诉我们的身份是上帝的后嗣，是神的儿女，这是我们身份的保证。借着这个身份的保证，我们知道如何在生活的当中怎么样，怎么过日子。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如何的来过日子。今天无论你是在哪里也好，你在德州也好，在达拉斯也好，你在高雄也好，上个礼拜我在拉斯维加斯，哎，对不起，我不是去那个，不是去拉巴的，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无论你在哪里，告诉弟兄姊妹们，你每一天都有这样的一个境遇，一个过程，什么样的过程呢？刚才我讲成圣的过程，这个是罗马书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在第七章、第八章里头告诉我，所以。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经历过一个 process， 一个过程。什么样的过程呢？我们看见这个成圣是一个精炼的过程。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你们家藏的那个金块是999的还是111的，老师招来一定是999的纯净的金砖，怎么打一块在那是吧？为什么999跟111有很大的差别啊？为什么要叫999的呢？表示它是99%的纯度啊，是吧？那你知道这个999怎么来的呢？它是经过高热的这样一个燃烧的过程，把那些杂质给烧了。我以前呢，在高中的时候呢，我是学机械的，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去炼铁，还有炼铝。你知道这个铝锭也好，或者是那个铁矿，原来它不是999的，可能是111都不到的，很多的杂质。但是这一些铁矿呢，你经过这个熔炉以后呢，高温之下呢，你们知道铁的熔度有多少吗？不晓得哈，我也忘记了，大概800多到1000度吧，大概就是那么高的温度啊。我们100度已经受不了，全身烫伤了，是吧？800多度到1000多度之间的那个高温啊，就把那个铁变成铁水一样的流出来，那些杂质呢全部烧掉，石头也好，木头也好，全部都没有了因为温度太高所以呢流出来是非常纯净的铁水，或者是铝水，或者是金水在这个过程的里头，就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高温的提炼这个是我们所谓的提炼就像我们的这个石油也是一样的，你们知道原油是很粘稠的那个 petroleum 是原来是原油是很粘稠的很臭的但是它能够所谓的经过这个精炼 refinery 的过程里头，成为很透明很轻的，但是熔点非常高的什么汽油。当然它有剩下一些熔渣，所以我们就用来铺路是吧，那个叫做什么，叫做沥青是吧。但是呢最要紧的是我们要的是汽油，不是要沥青嘛沥青是什么附加产品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经炼过这样子一个成圣的一个道路，借着这个成圣的道路使我们能够怎么样成为精金。所以在圣殿里面要的是金金，他不会要铁矿金矿的，他要的是纯金的，那个金金的里面就是纯金的。要怎么来做？弟兄姊妹，你们看见吗？这里有三个一同，同做后嗣，同为神的儿女，还要怎么样？一同受苦，还要怎么样？一同得荣耀。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今天神要让他的儿女，虽然我们这个尊贵的身份，我们也要让我们自己能够允许我们自己走过一些苦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弟兄姊妹们，我再讲一次，这个苦难不是你自己去要来的， 这个苦难是神为我们所设计的教材，应该这么讲吧。你今天要经过这个苦难是神设计的，这个不是我们，除非我们自己犯罪受苦，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今天我们看见这里所有的受苦是神的设计，神在熬炼我们的过程。所以下一次下个主日我们讲到苦难的问题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这地方我们不是在停留在苦难的过程，在这里白白的受苦，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盼望，是一同得什么？得荣耀。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还要怎么样？与基督一同得荣耀。今天我们的天父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天上，在宝座上已经得着当得一切的荣耀，他还要在教会当中得荣耀，这是他第二个重要的计划。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教会要与基督一同，基督一同受苦的同时，我们有一个盼望，是要与基督同得荣耀，这是我们的盼望。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有抓住这样的盼望，所以我们才不会白白受苦。这个就是同一章里头啊，第八章里头呢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他鼓励我们接下来第十八节就是在生活里头如何实践出来。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要比较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以介意。什么意思？今天我们的苦楚再拖，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学过数学？刚才我们讲物理，现在谈数学好了。你们知道这个无限大分之一是多少啊？有人还记得啊？零啊，这个有人是学会计的应该知道吧？无限大分之一是零，是吧 ？OK， 那个无限大 infinity 就是一个形状像鱼一样的，大家还记得吗？啊，有人说这个跟基督是同样的概念，那条鱼有没有？在初代教会呢，他们靠着在墙上画这个鱼的方向来指向，告诉你这里哪里有聚会，就是这个鱼，就是 infinity。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今天告诉我们，如果把这个苦楚跟荣耀相比较，在数学里头是除的意思啊，是吧？把苦难放在上头，跟荣耀，永远的荣耀比较。那个荣耀是什么呀？大家不要忘记，是 infinity， 它是永远的、无限的。所以你今天在他的苦难啊，大家还记得吗？我刚才讲了，无限大分之一是等于零，无限大分之一千呢，它也是零。什么意思？今天无论这个苦难再大、再多、再难，如果我们跟这个永远的荣耀比较起来，是怎么样？零，是真的零吗？我明明在这里受苦，怎么是零呢？啊，大家不要忘记，今天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有这个盼望，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就不足以介意啊。这是保罗所讲的。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阿 Q 啊！弟兄姊妹们，你说我拿这个来自我安慰，我还是在受苦的当中。弟兄姊妹们，你有两种选择，你要。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荣耀作为你前面的一个盼望，作为你往前走的，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有这样子的一个往前走的力量的牵引，或者是呢，你就继续留在这个苦难的当中啊，自哀自怜自叹啊，哎呀，我真可怜哦，当基督徒就是这样啊，别人去吃喝玩乐，我在家里要读圣经祷告，还有别的事啊。这个还不算是苦难，但是弟兄姊妹们，你就是就有两种选择，你要嘛就让那个荣耀的盼望成为你牵引的力量，你要嘛就是继续留在你的苦难的当中，在那里自哀自怜，就是这么多。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有做这样的选择。什么样的选择呢？让我们今天看见圣灵要帮助我们。这个就是在第二十六节，我们弟兄姊妹们往后看第八章第二十六节的里头，我们有圣灵在帮助我们了，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吗？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同一章里头的第八章第二十六节，请。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弟兄姊妹们，这是最宝贵的，我们有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圣灵一直不断地为我们祷告。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也就今天你有两个选择的同时，你要告诉你自己，圣灵在帮助我祷告，而不是停留在那个苦难的当中自哀自叹自怜。啊，这个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一个真实的境况。我们因为叫 reality， 这是真实的境界。啊，所以我们如何来做？第一个，我们要让圣灵来时时刻刻提醒我们的身份，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弟兄姊妹们，还记得你的身份吗？你是上帝的
儿女。
哎，对了，感谢主。所以呢，你今天回没有空空的回去啊？你知道，记住你的身份，你是上帝的儿女。也是当你在各样的痛苦的当中，有很多的困境，你不晓得如何来解决的时候，第一步你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告诉称呼我们的父上帝阿爸天父。你把你的问题全部丢给他。我所谓丢给他，不是你什么都不管啊，在这地方你要以我所谓的丢给他，说你交多给他，让他来帮助你，让他来引导你做对的决定。很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困难，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来做决定，因为我们不知道做了这样的决定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呼求他，因为啊，只有在父上帝的怀里啊，我们能够看见自己的宝贵，我们也看见他自己帮助我们来引导我们啊。大家还记得应那个字吗？我上次提过，今天我们就是在基督的怀里，像孩子在父亲的怀里当中，让上帝紧紧地抓住我们，箍住我们，影响我们，因为他渴慕跟我们的密有这样的一个密切相关的关系。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让圣灵来提醒我们的身份，第二个呢，我们要让圣灵来提升我们的视野。也就是今天我们啊，还记得吗？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啊，在人群的当中你什么都看不见，你只看见前面的人的那个什么大腿啊，是吧？但是当你的父亲把你举起来的时候，你能够看到很远以外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见这些事情，不是用我们在这地上的眼光，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回到上帝的宝座前来看这件事情。这个就是我们啊，既然我们在读以赛亚书嘛，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第四十章的地方有一个很棒的金句啊。我不晓得你们读到第四十章了没有？还没有，正好预备一下啊，叫预习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从28节读到31节啊，这一段经文是今天早上我突然想要加进来的哈。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四十章28节到31节这段经文太宝贵了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什么是让神来高举我们。让我们能够提升视野，翻到了吗？好，一起来读28节的地方。我想这样好了，从27节啊，这个讲到道路的问题，就是前面方向的引导。27节好，27节到31节都翻到了吗？一起来读，请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上帝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上帝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要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弟兄姊妹们，他在这里这段经文以赛亚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具体的属灵的实际。今天我们在 人在地上，我们这些人就是看不到，所以我们经常就没一个方向的感觉。所以他提到道路的问题，今天我们看见我们的道路在神的眼光当中是很清楚的，但是必须是从他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这里我们看见，当人不晓得自己的方向的时候，都是会有疲惫的感觉，因为不晓得往哪里去。啊，人生的三大问题的其中最后一个问题是，我要往哪里去？除了我是谁，刚才我们讲的自我形象以后，为什么我要在这里存在的观，存在的价值观？第三个是我们的方向，我要往哪里去？因为人不晓得往哪里去，所以经常会有一种虽然肉体上不会这种疲乏的感觉、困倦的感觉，有的也是可能的，那是必须经过一个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奔走的过程。但是啊，最要紧的是心理的问题，因为我们不晓得我们的方向该往哪里去。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茫然无的，不晓得要往哪里走。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他这里用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禽类，叫什么？叫做老鹰的。这个老鹰呢，它的形容真的是非常的棒啊！你们知道，他讲到说，必如鹰展翅上腾。弟兄姊妹们，这个如鹰展翅上腾呢，前面还有一段呢、啊，你们知道，这个老鹰呢，在空中盘旋的时候，它做什么？它就是在找东西吃吧。是吧？ Okay， 在这个找东西的过程当中呢，他呢，你们看见这个老鹰呢，他有经常像乌鸦一样啪啪啪啪啪啪，他的翅膀不是这样子的了，他的翅膀是什么？平伸的，他就是这样慢慢的飞，慢慢的飞，啊，但是呢，它是有重量的，所以呢，它会越飞越低的，是吧？越来越靠近地面，可是没有猎物的情况之下，哎。他必须还怎么样？还要回到高空上，啊，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如鹰展翅凌空上腾，是这个老鹰他找对的风向的时候，他能够逆风展翅，很用力的拍着翅膀怎么样往高处冲。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也就是今天我们是会有软弱像老鹰一样啊，慢慢的降下来，慢慢的降下来。但是我们要靠着圣灵的风，弟兄姊妹们，要怎么样啊？要提升我们自己，要冲过云霄啊！你们知道啊，我最 enjoy 的就是飞机啊，在往上冲的时候，哇，那个感觉真棒！而且呢，我很喜欢把窗户打开，因为你看见啊，当这个飞机在达拉斯机场的时候，在跑道上，哎，这个还不算什么，因为你看见就是。阿拉斯机场的这个地面的情况，可是它慢慢的冲，慢慢的冲，特别是有黑云的情况之下，你会看见一个很明显的状况。当它穿过这个黑云的时候，就来到什么日光之下。用这么慢，哇，那个就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景况啊！同志们，有机会你下次坐飞机了，看看那个穿过云霄的那种快感啊，来到日光之下。弟兄姊妹们，你所看的境界已经不再是地上所看到的那个程度。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让上帝来提升我们的视野，提升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啊，有时候我们不明白，还记得吗？约瑟这个人，他跟他的弟兄在这个再一次相会的时候，他的弟兄呢就很害怕他会报复啊，啊！但是他说这是耶和华的工作，这是上帝所做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他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如果他没有经历过这些苦难，弟兄姊妹们，我们下次会讲，他就没有办法把他的全家族带到埃及，能够经过这个全地的这样的一个饥荒的过程。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必须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啊，可见这个提升我们的视野是非常的重要的。最后一个题，第一个我们看见要提醒我们的身份，第二个提升 我们的视野。第三个呢，我们要提看见圣灵提息我们的软弱。啊，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他说人都会困倦疲乏的，强壮的也会全然跌倒的，但是我们看见软弱的他要加力量，疲乏的他要加增什么能力。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上帝要在我们软弱在疲乏的时候，他要给我们力量，他要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怎么样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弟兄姊妹们，这是太棒了。所以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刚强的时候也需要上帝来保护我们引导我们。所以圣灵的引导实在是太重要了啊！记得吗？今天圣灵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要做三个工作。第一个是什么？他要提醒我们的身份，他要提升我们的看见，我们的视野，来到圣宝座的面前来看这些事情。第三个，他要怎么样啊？他要提醒我们的软弱。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太伟大的工作，我们需要依靠上帝帮助我们。今天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我们刚强的时候，都一样要来到他的面前啊。昨天呢，我在预备的过程当中呢，我就想到一首诗歌可以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这首歌呢是非常棒的哈，啊，我希望呢大家能够思想一下神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他如何来提升我们，他如何来提醒我们，他如何来提醒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首诗歌它怎么样的帮助我们了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这位上帝怜悯的恩典，还有圣灵的引导。我们一起来，这个前面可以关掉吗？这个灯。
My hand down and all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and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ay.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hore. You raise me up to more.